欢迎纽约和洛杉矶的各位听众来到2024年10月29日礼拜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我其实犹豫了很久啊，最终还是把今天这个话题啊定为美女杀白安乐死。其实我挺憎恨我使用美女这个词儿的啊，但是我觉得又不得不用。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 美国一直都有那种 missing white woman syndrome， 就是如果有一个白人，特别是金发碧眼的这个女孩，如果要是丢了的话啊，就媒体大幅的报道。但是有的时候啊，有些事儿我觉得还真得需要一些特别的人才能引起的社会注意，也才能推动这个公众意识的一些改变。我说今天说的这个沙白啊，正是因为她年轻漂亮、多金、 多才高调，甚至有点偏执啊，就是他用视频记录了自己的这个死亡之路啊，才又一次引起了，特别是在华人社区里边，华语社区里边引起了关于安乐死的这个广泛的讨论和关注。那么今天呢，我们线上请到了两位嘉宾啊，都是女性。第一位是加州的硬件工程师 Cindy 女士 ，Cindy
你好。哎，主持人好，纽约、洛杉矶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好，第二位呢是第一次上我节目的
纽约的全职码农啊，胡文胜女士，她是出生自由，欢快喜乐的两个孩子的妈妈。哎，胡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谢谢Cindy的邀请，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第一次做客尖峰时刻，有点小兴奋，不过更多的还是紧张。如果表达的不够好的话，还请大家多多包涵。啊，我们也就是随便聊一聊，我知道你自己也写很多文章，也 也在社群里边发表一些你的意见哈，我们也就随便说一说。其实，如果这个听众朋友还不知道这个沙白的情况啊，那我稍微说两句啊。大家听到这个沙白这一听，就是一个应该不是一个真名哈，因为这个女孩呢，我说这个年轻，其实也40岁了，40多一点了。从她发的视频上，她在很多这个媒体上发视频，我是别人转发给我的，在 TikTok 上面看到的，你说她多美嘛，也不至于，但是算是面容姣好吧。另外化妆也这个化的，还是挺重的。她自己号称她自己是学习呢非常觉得非常轻松，所以也赶上中国那个年代嘛，她学的是英语，然后又学的非常好，然后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下去了。我觉得其实90年代初的时候，很多就是以学英语为专业的人， 都通过不同领域发了很多发了这个发了财，那他也是其中一个。然后呢，他就发现自己是有这个红斑狼疮，但是他又不愿意遵医嘱去不做这个不做那个，然后好好保养。他是吃喝玩乐样样来，然后这个甚至为了保持自己的姣好的身材，享受。 这电台上可以说吗？对，享受美好的人生啊，特别是作为一个女性，她就不愿意去吃激素进行治疗，因为这样她会变胖，然后，这个不太会吸引男性嘛。那最后呢，她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命可能这样下去不会进行多少了，所以她就选择了去瑞士，旅行。然后因为瑞士国家有一个特殊的法律嘛，就是如果你帮助自杀人， 去别人去自杀的话，这个是没有罪的，所以呢，他就跟很多名人一样，也踏上了这样的旅程。最后呢，他在瑞士结束了这个他的视频的转播，还把他80多岁老父亲也带去了哈。当然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我很想先问一下这个文胜，你觉得我们是不是一生下来其实是拥有自己生命的？所以我们可以对我们的自己的生命做任何样的处理呢？
这些东西呢，就是都是一个主观的一个自我的观点啊。就我本身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人的话，应该是拥有自己的生命。生就是出生，那命就是你活着的这段时间能做什么。然后，当然最终来说，有生就有死，所以会结束这个生命。 生我们已经没有掌控了，拥有的话对我来说，它实际上就是掌控，因为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你拥有一个东西，然后比如说你拥有100万块，100万，然后 等你去花的时候，大家指手画脚说你得做这个，你得做那个，你得这么花钱，那这就我对我来说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拥有。那真正的拥有的话，就是我有我的掌控。生我们已经没有了掌控，那死其实很多人也没有什么掌控吧，至少我父母亲其实他们都没有掌控到所谓的像沙白这样的掌控自己的生和死。那就是在活着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怎么去活？那我想总还是在我们成年以后应该有一个自我的掌控啊，就是说，所以我是比因为我的两个小孩现在都已经在上大学了，我是比较崇尚的是尊重每一个人他的自主权，所以我会让他们从小就是自己做决定，这样的话大了以后呢，他们就会有这个有这个责任心，就是我来跟他们所谓强调的，就是说你要独立，你要自由，然后你要自己控制你自己的生命，你想做什么的话，你想要什么的话，你就会自己去努力去争取，当然这个争取是不在伤害别人的利益的基础上，然后你努力的去做了，你成了的话你开心，你不成的话那你就接受这个现实。所以这个是我对我的小孩是出于是这样的一种教育理念吧，算是。就如果像沙白这个事件啊，就是他的确是就像你前面介绍的时候，他的确是就是太引人注目了，太高调了，也让我去想一想，就是说如果我的小孩真的也选择了这样的路，其实以前一德他爹的时候，就是那个一德自杀的时候，他那个一德的爸爸就写了一封信，就说我尊重他的选择。其实我对我的小孩也是这样子，如果他们真的是有了这样的决定，就是说他决定走这条路的话，我想我会去尊重他，因为这是他的生命，他可以做主的。我可能会痛苦，但是我希望我能够就是在我身体比较健全的情况下，我会继续开心健康的活着。如果我真的我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就像这个沙白的父亲一样，他我觉得还有一点可能老年失智了嘛，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可能也许选择跟着他一块走，两个人路上是个伴，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好，你还想的挺开的。那身体同样的问题你觉得呢？你觉得他这样沙白，我之所以说沙白这个名字是可能是假的，是因为作为一个英语他英语这么好的人，他绝不会给自己的英语手起成叫 SB 的，当然中文也非常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这个名字很假，但这个事情应该是比较真的。你是怎么想的？
现在不是还有人说可能他的死都不是真的，但是我觉得我没法判断，现在咱们就当做这事儿是真的，你知道吧？我听了这事儿最大的反应，我就觉得当我一开始刚看到这视频，我说哇，这个太想得开了，这对死亡也太就是大义凛然了。小的时候就是看这些这个江姐之类的，对吧，才能面对死这么坦然，这是第一先震撼我的。然后我就记得其实在群里我还跟朋友争论了很多，就是说他有没有权利选择死亡，就是他挑战了一个中国就是传统观念，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跟你好好的这么着就去死，让白发人送黑发人，就是他挑战了一些就是说大家认为应该循规蹈矩这样做的事情。但是你说他有没有权利，当然有权利了，我觉得人什么都有权利做事情，但是你这么做对不对，是不是最优选择，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很多人现在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其实我这几天学着不断的学习看他好多视频，我的想法也在改变。我感觉就是他小的时候他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哎呀就是学习又好，然后他爸爸也是个牛人呐，我才知道他爸爸是教那个数学教得很厉害，好多高考卷的那种题都是他爸出的，我估计当时也坑了我们不少学生。对，他爸爸是这种，然后说好的孩子其实现在才知道都要加倍努力，他爸爸暑假的时候就先把课都给他提前上了，这样他上课的时候那就是他肯定都是最好的学生了。而且他爸爸特别会讲课，说把所有的课讲的都很有意思，那么他从小对学习就没有太多的厌倦的感觉，就是典型的那么就是又是神童啦，又是优秀，他是在人夸的就所有的人都夸他的这种环境里长大， 那么这种长大的孩子，我觉得他对人生的这个要求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他可能就养成了，就像文胜说的，他有一种偏执性的个性。他觉得我的人生一定要精彩，我不能跟普通人过一样的活。这样的话，我经常去旅游，他好像去了40个国家吧。跟他一比，我觉得我真就是个失败者呀。我数数，连一个手指头的国家都没去过呢。那么
就看你喜欢不喜欢呀。
40个国家，对。但是我想，大部分人一说起能够旅游，还是件幸福的事儿，对不对？你首先得有钱吧，你得不差钱儿，你能去旅游，对吧？然后你还得做各种那个。他关键不光旅游，他还是发好多这种照片，得到很多大家的认可。所以等于你就想他的生活方式，开始有人说他是好像浮浅，生活的比较浮浅，我还不认同。但是慢慢你再看，他的生活的幸福一定要来自于别人对他的夸奖。他觉得，哎，这我就能找到自信。
对，
所以说这也造成了他最后要做这个决定。
对，我其实看过美国的一些电影，也是啊，就是说他一旦一个演员不在这个人们的视觉中心，他觉得他生活的意义都没有了。当然，这个病痛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折磨哈。我们几个人可能，刚才讨论比较忽略于，我们听众里面也有很多这种信仰宗教有宗教信仰的人。当然，这个不同的宗教信仰啊，你看像基督教、天主教。这些对于自杀可能是这是一种罪孽。那对于佛教来说，其实我们看到过很多佛教徒这个在死亡面前并不逃脱，甚至是有的佛教徒，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有些佛教徒，包括在越战的时候就有佛教徒自焚。那这些其实在他们的教义里边并不是严令禁止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啊，我们再看看，就是说他这种高调的宣传他的自杀，是不是伤害到了什么人，还是说这个就是他的言论自由，他可以随便这么想。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欢迎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回到2024年10月29日礼拜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今天我们讨论的是这个算是美女沙白去瑞士安乐死吧。我们在现场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加州医院工程师 Cindy 女士，另外一位呢是纽约的全职码农胡文胜女士。两位女士都发表了自己对于她就是沙白这样的人拥有不拥有自己的这个生命的一些意见啊。我刚才说，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个的时候，我自己并没有注意到，其实我相信我们的听众里面有很多是信教，我应该说信教，应该说信主的。另外呢，我也认识一些佛教徒。在这个宗教条件下，其实自杀在很多宗教里面是不允许的。在我们常识的社会理念里面啊，这个自杀其实好像也很少谈起，最起码很多家长并不愿意有人很高调的去宣传这个事情，因为觉得可能会不会引起别人的这种效仿。就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去宣传自杀或者是在一个公开的平台上表达这个自杀我要去这样做的话，是不是等于说起到了一个坏的典范，影响到了别人的权益。刚才我听这个文胜你也说，只要不侵害到别人的利益的时候，其实有些很多事情我们并不需要考虑那么多，我们可以自己去做。那我想先问一下文胜，你觉得像这个沙白这样，我可以说引号加引号的高调宣传他的自杀之旅，你觉得这个是伤害到了某些人吗？会让，就是说会不是应该需要这个遭受到一些限制，或者说媒体的一些限制？你认为？
其实呢，我是这些年来呢一直在做灵命成长，兜兜转转呢回到了老子的《道德经》。其实我更喜欢的是无为之治。所谓的无为之治，就是不是刻意去做这件事情。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生活现在文明里面宣传这种社交媒体等等之类的已经是无所不在。大家为了博得眼球，然后增加点击率，就会用这种比较极端的这些事件，或者是还有一些就是凶杀的那种能够引起人内心不安的，然后引起内心恐惧愤怒的这些 话题来吸引那个就是观众的注意力。这个实际上我是完全是不主张不喜欢的。我觉得真正的媒体还是应该去多宣传真善美吧。可惜的是，就是当你真的去宣传真善美的时候，估计你的听众会大幅度的下降。
但是你觉得像沙白这样去表达自己的这些，当然他肯定不是为了吸引多少眼球了，可能也有吧。但是可能我觉得人之将死了，他可能就顾忌少一点。你觉得他这样的行动算不算会伤害了其他的一些人？
嗯，其实我觉得人其实很难改变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到了人到中年吧。我们在看到一些就比如说政治言论的这些人，你支持谁反对谁，你不是说你支持谁你会去你反对谁，你看了一些文章以后你就会变。当然有的人会变，但真正能变的人实际上是非常少的人。所以对于这种认知观点价值观比较固定的人来讲的话，其实这种宣传的话可能就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我记得好像以前都有那种自杀群嘛，就是说他会诱导你，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影响的我觉得是挺不好的。他的确会使得那些观点还没有很稳固的这些人容易产生摇摆。就比如说这种同性恋呀、变性啊等等之类的，你如果过早的介入这些概念的话，小孩子他在懵懂不懂的时候你就种下这颗种子的话，那他将来可能就会往这方面想。其实就是那个Vince， 就是写那个 Hillbilly Elegy 的这个作者，现在不是跟 Trump 一起竞选做Vice President 吗？就他的那个书里面他就讲过，就是他小的时候九岁的时候，然后学校就讲了这个同性恋的事情，然后他就说，哎呀，我的那个好朋友都是男生啊，我是不是也是同性恋啊？回去跟他的外婆去确认啊，跟他外婆去说，把他吓坏了什么的。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到，就是当你还没有这些很明确的知识体系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宣传都会对人造成影响。如果内心在缺乏安全感的话，或者没有一个很好的，
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一些没有准备好的人，对吧？
对，肯定会。
那同样的问题 ，Cindy， 你觉得呢？他这样在网上这样去宣传，会不会算是起到了不好的影响？
首先吧，他这件事情实际上他的生活一直就是这种分享型的。现在这个年头，对不对？很多人别说分享了，那每天吃啥饭，他都一天发好这个朋友圈，要给大家讲一讲嘛，对不对？要展示一下。现在这个是一种生活方式了。然后这件事情特别有意思，我觉得是自媒体他在推，他推的时候他有不同的节奏。他第一波就是让你先看一部分，觉得哇，这个女孩好有勇气，我就是受害者啊，我很佩服她，我说她太想得开了，我得向她学习，我怎么就是一想到死就这么害怕呢，对吧？那么第二波接着他开始放不多越来越多的录像，然后你就觉得哎呀，他怎么我还看到了一个，就是当时说他中间要换肾了嘛，他就说为什么在国内不允许人换肾，我有钱啊，我可以换肾呐、啊。哎，看到这个我就很反感了，对吧？那我不管你的生活有多精彩，那么你如果连这个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不是说有钱人啥都能做的，那你说人生来唯一平等的就是说你大家最后终有一死，到现在是吧，肯定是这样子的。咱不知道20年以后 AI 的帮助，对不对？估计有钱人人家还真能死不了了。所以说，他就是说这种自媒体不断的一波一波的推。可是我是觉得呢，就是说如果你从另外积极方面看，实际上如果愿意追踪这件事情的人，你随着挖这件事情，你还是会有不同的思考。比如说一开始我的思考，我就觉得，哎，这人必须要有自由啊。这人有了自由，你的社会很多的体制才能够不断的完善，对吧？大家不能按一个模子活着。但是在下一步我就开始又在深刻思考，我就觉得那是不是像他这种，我就是这种好像要吃喝玩乐活在当下，就是一种最好的生活呢？那我教育的孩子是不是现在咱不都在讲吗，可不能像以前这种东方的哈这种思想，老是说要活在当下活在当下。但是作为一个小孩活在当下和作为一个80岁的人活在当下，他的概念是不是不一样？我觉得就会让我有不断的思考。 对吧？你已经就是跨过他这个决定是对是错而已。
嗯，我先说一点事实啊，就是其实也有朋友啊，就登出这个 WHO 的这种关于自杀报道的指南啊，我不知道有多少媒体会严格这样严格的自律，但是我基本上我所看到的啊，你们可以回正一下，回应一下，就是你们所看到的，就是他是不是有一些违反了这个指南？比如说，我觉得沙白自己发的这些视频，我看的很少啊，几个而已，不超过三个可能。按照这个指南，就是说你不要详细描述自杀的方法。那我觉得他是没有的，他只是提到，他甚至把这个词给美化了。他说他要去瑞士旅游，其实是说的，那个瑞士提供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法律服务的这种，原因他才去的。第二个呢，就是，他其实也说了一些这个，就是心，就是他对心理的这种准备，他其实他说过了，他是怎么样准备的。第二呢，第三呢，就是，他也提到过，就是有些人劝他不要这样，包括他父亲跟他说，不要这样，就是说他不是说啊，你一旦生活不好了，你就一定要这样。至于尊重死者和及其家人，因为他自己，所以他也觉得，我觉得他也遵守到了。所以我所看到的哈，就是媒体里边都还是算是比较恪守这个规定的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他那句，我觉得两个事情我对他的印象比较深。第一个，我看到他第一个视频，别人发给我的，他穿着一个很低胸的衣服，坐在钢琴边上，然后呢就说，哎，他说我觉得我有可能是双性恋，然后就说他跟一个女孩怎么样，然后又不好了。我跟你说，这个确实会，不知道女性怎么样，就是男性听到这个东西，他会引起很多的好奇心。确实是很容易去听他讲下去，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关于你说的，孙俪你说的那个，就是有没有钱去，如果有钱的话，我为什么不能去用钱去买个肾哈？首先，这个我觉得这个社会是很不公平的。其实用钱可以买肾是在很多地方是可以实现的，甚至是在有些明令禁止的国家也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我觉得他没有去做，首先可能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并没有尽全力去做。如果以他的这个经济情况，以他的这个这种执着的这种性格的话，我觉得他想做其实是可以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社会的不平等其实体现在了，我们看一下，就是按照平均年龄来说的话，那些富有的人他所得到的这个健康的照顾肯定会比穷人要多的，他们的生命肯定会是比较长的。所以如果要是只是说他说了这句话，我倒对他没有什么特别反感。特别是我意识到了啊，我接触过很多濒死的人，就是他的生命已经按天计算了。这些人的话，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管他们是平常再怎么善良、优秀、照顾其他的人，这里边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他们的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们完全忽略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感受和自己能过几天。这个我。因为见的太多了，所以我并不想苛责这些人，包括他说的这句话我也并不想苛责。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了啊。我们因为时间原因啊，要进一段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之后啊，其实我想有限的开放我们的热线，因为今天我很难请到这两位来讨论这样一个话题，我们可能也就是能够接四通听众朋友的电话，让你来说一说，就是沙白这样宣传自己算不算是起到了坏的影响。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626-585-1300，或者是626-585-1596。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欢迎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回到2024年10月29日礼拜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巅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线上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加州硬件工程师森迪女士，另外一位是纽约的全职码农胡文胜女士。我们今天讨论的啊，是在网络上流行一时的这个沙白他赴瑞士旅行啊，这个引号加引号的瑞士旅行的这个经历。我们很想问一下听众啊，其实我们自己也分享了一些意见，但是也想听听听众来说，就是他这样高调宣传他这种瑞士旅行啊，我觉得不用那个刺耳的字眼啊，算不算是等于说起到了一些坏的作用，而伤害到了其他人的利益？我们先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哎，这位听众朋友，您在线上可以听到吗？
是我吗？你好。
哎，请说。
你好，那个我自己本人，我就是很早，我的朋友都知道，就说绝对如果有意外的话，绝对不要。
您可以把收音机关一下，因为那边回声很大。
好，我关了。好的，现在可以吗？
哎，非常好。
好，就是我自己本人，我是已经有准备了一笔钱，我会到瑞士去做安乐死，因为台湾跟美国好像都还不行，就是在法律没有通过之前，我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我已经告诉，我已经就是安乐死给我的周边的所有的亲朋好友，如果我有意外的话，绝对不要急救，就是说不要电击啊，不要什么叶克膜啊，不要插管啊，这都已经都交代好了。但是对于这个新闻呢，因为我不是很了解，我不知道他怎么高调法，但是我自己我确实是要这样做，因为从小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常常带他们去那个 nursing home， 就是那种等于像临终的病房的那种医疗养院，就是带他们去吹长笛跟弹钢琴给那些老人听。
嗯，
但是我眼我看的那些老人，我真的觉得说他们真的是带给社会太重的负担，因为相信那些都是免费的，就是政府付的，都在什么流口水啊，然后什么就是完全不没有办法去这个欣赏或者是去理解我们的关怀，但是我们还是做，我还是这么做。我指的是安宁病房的那些老人，因为他完全就是需要护士推出来，然后呢就是头也甩了一边，什么都不能做，就是他已经没有行为能力了。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话真的是让我们社会那个造成很大的负担。同时呢，我们非常爱我们的亲朋好友，我觉得不要因为我变成植物人，或者是说是已经不会更好，就是我的病况只会更差，或者是在苟延残喘，我绝对不要拖累我的挚爱，我一定让大家都很
好的，谢谢您的意见啊。是这样的啊，你跟这位女士刚才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不要急救，这个我妈也说过，我妈还是医生，她看到了很多的病人，包括看到我父亲在过世的时候，她觉得如果不能抢救过来或者是治不好，确实她觉得那个是一种痛苦。我们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经历了，我们再接一位听众吧。啊，这位听众朋友您的介绍。
哎，你好，那个我从纽约打来，这个新闻我前后全部看过，我反对社交媒体讨论这件事情，这个引起一些非常不安，特别是老年人，引起他们心理上的障碍。个人的行为是个人的选择，但是把它拿来大张旗鼓的讨论宣传，会起到教坏的作用。我的观点就是这样，这个全新闻我对他这个女士的个人行为也有一些异议，她有一些自私和不负责任，她严重的伤害了她父母的那个心情，所以我不赞成在社交媒体上面讨论这个事情。OK， 谢谢。
好，对，但是就是媒体的这个自我约束啊，其实特别是这种社交媒体啊，这种自我约束其实还是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完善吧。我想问一下这个Cindy， 你觉得从宗教角度上来讲的话，会不会有人觉得会非常的这个冒犯？因为最起码我们接触的一些朋友里面也有一些这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肯定对这个女士这样去宣传自己的行为会不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接触过这些类似这样的人。
是的，是的，所以当时很多人就是说对他的这种做法意见特别大，就是说这个生命不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你怎么能就随便说结束就结束了？而且就是说，当我们认为他是勇敢面对死亡的时候，他觉得他说他就是个胆小鬼，是个懦夫。人家说这个活着需要的勇气更大，嗯，而且就是说在宗教里，就像你说的，对这点我倒也同意，就是说生活中能面对所有的困难，你可能要再对比一个跟他是一样的病，但是能不断的在顽强，对吧？然后再开始不断的生活，然后其实有时候也在想。我前一段这两天又看说这个 AI 可能在10年之内就能把所有的病都能解除，那么我就不知道，那如果他知道了这个消息，对吧？那他会不会后悔自己以前的选择？甚至说会不会后悔？他不是说也有人去了瑞士就后悔了吗？当时台湾的有一个人去瑞士， 半年前，但是后悔了，说过了一段又回来了。但是我刚才挺认同那个听众说的，我觉得如果就是人，如果你自己的意识已经没有了，就是说其实能不能自理都是第二位的，但是如果当人没有意识的情况下，那么其实我是感觉我也会选择这种安乐死。
我另外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我想说
你觉得对你说。没事，
对，因为我是看到我爸爸临去世前，他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上上下下插满了管子，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痛苦。所以等我妈妈accidentally 摔了以后，然后脑溢血嘛，当时医生呢就问我还要不要抢救，我当时就说不抢救了。
没事，我打断你一下，因为现在有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我先接一位听众朋友。哎，这位听众朋友，您
好，
可以听到吗？
你好，于浩，晚上好。
您说，
嘉宾晚上好。我对这个也提点个人的看法。我觉得我也在报道上看了，对于现在就这个，世界上的卫生组织对这个就是红斑狼疮啊，这个现在也是在进入了临床阶段。我想也在不久的将来啊，用不了几年应该也会攻克这个一个难题。他要是能像那个就是谨遵医嘱那么积极配合治疗，也不是会就是太那个像他说的那样，就是这种就是你得有这个从心理上你得先战胜这个病魔，你不能让病魔给他打倒。有可能我说的话吧，有可能是像他们说啊，站着说话不腰疼啊，真扎不到针啊，不到自己痛似的。你这样就是有可能我们要是在他那个就是那个困境上也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应该对这个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对那个自己的一个生命也不用特别说了了结就了结，就这个东西生命是父母给予的，也不能说那儿太不负责任。我是有说这点想法，谢谢你们。
好的，我们再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啊，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要讨论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在线上可以听到吗？
听到，也谢谢你。刚才你是说就是什么佛教会自焚是吗？
不是，
但是
据我所知
呢，佛教如果你自焚你自杀的话，你会永不能超生啊，所以他不让你自杀。
你认为你说你就是以你的了解，佛教的教义里也是不允许自杀的，是吗？
不允许自杀的，如果你自杀的话，你永不超生的。
这个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那我这个可能没有你了解的那么多，但是我所看到的，因为看到很多这个不自杀，并没有在佛教界里面引起很大的批判了啊。不过很感谢你这个信息啊，我觉得我们都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我再说一下，我说关于这个宗教自杀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我们看过，如果很多人，但是很多听众知道我很爱看电影啊，有这个我看过一个电影是这个 Keanu Reeves 演的，叫做《康斯坦丁》。如果大家知道这个电影的话，就会注意到这个电影里边有两个人自杀，而都又升上了天堂。这个我知道还有很多朋友在线上，但是我们现在这一段可能先不接听众朋友电话了。这两个人死之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叫做 sacrifice， 就是他们用自己的死去换取了世人对某些东西的注意。当然在这个电影里边，他们是说这两个人死了，用自己的死换取了魔鬼可能会来到人间的注意。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的死能够唤醒某些社会议题对大家的关注，然后引起大家的讨论，能够让这个事情摆脱现在的一个惯性的发展方向，而让大家通过讨论让对这个事情更加趋于理性化，我觉得这个是对社会有正面贡献的。当然这是我的感触了啊。文胜，你刚才说的故事你可以继续说完。
哎，好，谢谢。我是从我的双亲上，就是我爸爸在医院里痛苦了三个月，然后我妈妈就是痛苦了30个小时吧。但是他也其实是没有痛苦的，因为后来医院就给他注射吗啡吧，就是说我也不是特清楚，就是让他能够平静，因为安定剂嘛，就等于是，所以他就很平缓的就是躺在那儿就喘喘气就去世了。
我
因为我妈妈有
痛苦的病症，
老年失智。 哦，他没有，他本身是老年失智，就是老年痴呆已经是中度了，他已经不会穿衣服，然后他也不知道他在吃的是什么。然后他当时摔下去的时候呢，左右两半球大脑都在出血，而且中间脑干也在出血，他两边的骨盆都有骨折。所以当时医生就在问我，你还要不要抢救？然后我说，他说你就即使抢救过来的话，他的老年失智的状态，他肯定是只能是更差，不会更好，对吧？因为他本身就已经是在这个失智的中期了。所以当时我就决定不抢救，因为我当时我姐也在，然后我姐夫也是医生，他看了那个 CT 的片子以后，他也说这个基本上就没戏了，不要再让老太太受罪了。所以然后我因为就是想到这个老年失智，因为他才七十九岁嘛，然后我就想，哎呀，那我以后老了以后怎么办？像刚才森蒂说的是，就是说，当你不行了的时候，你再去安乐死。但实际上，安乐死的前提是你是在清醒的意识下去做这个决定。当你不行了的时候，像我爸爸躺在床上，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可能实行安乐死了。所以他一定是在一个清醒的状态下，你就做了这个决定。就比如说像，如果我真的是觉得我开始老年失智了，然后丢掉的功能越来越多了的时候，我可能就会选择安乐死。因为等你忘掉了这些理念的时候，那你就没法选择了。
嗯，好的。因为时间原因啊，我们先
我刚才特别喜欢你说的是，就是一个话题能够引起大家的思考成长，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话题。
是啊，希望我们媒体能多做一些这个方面的贡献，而不是说只是关注于一个个体的事件。那么时间原因，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讨论这个话题啊。抱歉啊，各位线上的朋友们啊，因为我今天难得讨论这个话题，我也很有感触，所以我们接的电话少一点。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欢迎纽约和洛杉矶的各位听众回到2024年10月29日礼拜二东线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今天呢，线上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啊，一位是加州意见工程师森蒂女士，另外一位呢是纽约的全职码农胡文胜女士。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就是这个沙白高调去宣扬他的瑞士之旅，是不是会对某些人产生不好的影响？我再次给各位那个线上的朋友抱歉啊，因为我们确实想说的太多了。我还有想一个想说的啊，就是说，我看到的就是有很多长期病痛的患者啊，我甚至见到他们在那声嘶力竭的喊，干脆让我死了算了，我太难受了什么之类的。可是真的到他死到临头的时候，这些人都是说，还有没有办法能救救我？还有没有办法能让我再多活一会儿？就是人，我那个时候我比较小，我对这些思考比较少。我认为人到了最后关键的本能的时候，他们是还是想尽一切办法能够保住自己的生命的。我也很感谢刚才一位听众啊，我刚才查了一下，大部分的佛教的教义，当然可能流派不同啊，是禁止自杀的，因为这样会造成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业念太重，那会影响他的以后成佛的这个过程。但是我想问一下文胜啊，我们其实都是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人，如果真的是有一个人就是生活悲惨痛苦到一定程度，你认为他选择去跟他的周围的亲友说不要救我，不要急救，你觉得这个会给别人造成负面的影响吗？
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最关键的是要尊重，就是他想要做什么，我其实基本上是就会去尊重他的想法，去履行他的决定。但是就像你说的似的，就是很多人其实死到临头的时候，他就不想死了。其实这种人呢，往往可能是大多数的人。真正有勇气走向自杀的这些人，其实是少数人。至少我是这么觉得。所以刚开始我看沙拔的这个录像的时候呢，我还是就是蛮佩服。其实我现在为止，如果他真的这个是一个实事儿的话，我还是挺佩服的。因为如果我真的是生了这个病的话，我想我可能会就是在我这个年龄阶段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努力的去 去挣扎一下，去活一下。尤其他才40出头，我想我还是会啊，不晒太阳，然后打激素，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然后去努力的去活。我不会是说像他这样生活的就是绚烂多彩，然后像烟花一样，然后就一下子就熄灭了这种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有点遗憾的。其实我们能够接受，年纪大了的时候他的病痛，然后他们去选择安乐死。我曾经见过一个好像是90几岁，两个人结婚携手60几年的一对老夫妇，然后他们同时去瑞士做安乐死。那个报道我觉得也是蛮感人的，两个人手拉手。
我也看。
但是你看这种的，你会觉得是感人，但是等沙白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怎么会是这样子？因为他真的是死在他爸爸的前面了，就让人们是不容易去接受这种状况嘛。我就是。
好的，好。Cindy， 我想问你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东西我也思考过，就是说，当我们第一次看到沙白的景象的时候，其实我对他充满了同情，而且我还是挺尊重他的这个想法的。但是后期我们在看到他的生活中很多各种各样他自己本身的问题，以及他对他的生活的处理，这包括他并不是一个很容易接触的人，他可能是一个很真诚很直白的人，但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就是我觉得他有点像一个刺猬一样，你可能远处看他是非常亮丽的，但是他自己的生活的方式和别人对他的反馈，其实他并不是那种就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那种人，他是一个非常像宝石一样很容易把别人割伤的人。你看了他的这些报道以后，你会不会对他去瑞士之旅的这个行为再产生一些疑问，或者是等于说把他这个怎么说呢，降低一些对于他的这种尊敬呢？
没错，我就是看了他更多的事情，我就觉得他跟他妈妈首先没有真正的和解，他妈妈其实都去世了，然后他说的很多话像你说的比较刻薄，就是他还是活在一个光环当中，就是比较像大家觉得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有深度，然后其实是就是挺还是有点羡慕虚荣，我觉得希望大家都来够夸他过的生活有多么好，然后他说来还是在追求那种感官上的简单的刺激，缺乏更深的一个层次意义。实际上你越研究他越发现，就是说明我觉得人生是可以做自己的选择，但是选择死亡这真的是一条不能轻易回头的路，不应该值得媒体大肆宣传。而且你在面对痛苦疾病的时候有勇气活下去，这可能是更应该让人的佩服。
我这样啊，你们两个人都说的挺感性的，我觉得我吐露一下我的心声啊，就是我同意在就是对于这种宣传去跟病魔抗争能够让很多很多的人感动，但是因为我看过我可能看过太多的人的痛苦，和我经历过一些我自己生活中的痛苦，我觉得能够像他这样就是活在哪怕自我的世界中笑对这个自己的毁灭，也是一份很难得的勇气。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见仁见智吧，但是我们这个讨论呢，希望只是给大家引起大家的注意，真正考虑到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也照顾好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那么最后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的这个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啊，这并不是一个很轻松的话题，所以非常感谢你们。我特别想感谢这个 Cindy 啊，一直在支持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话题，非常感谢 Cindy。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晚安。
也感谢我们这个纽约的马农啊，咱们其实都是这种比较理工性的人啊，非常感谢胡文胜女士来到我的节目。
谢谢 Cindy 和主持人，很开心。最后想说多说一句话，就是好好的活，快快的死。大家晚安。
好，感谢所有的听众啊，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进行到这里，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相见，各位晚安。